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过年好吗？好是吧？过年过挺好，我看大家气色都不错。上个礼拜好多人好像没有见到，忙着过年呢，我都知道。过年过得好就行，但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回头去听听我上个礼拜讲到的那个，也是讲过年的事儿。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无论我们怎么样过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节日里边，都有从神来的平安和你们同在，都过一个有神的年，有上帝同在的年，有上帝同在的日子。所以很高兴看到大家又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旧约，又回到旧约。我们去年呢讲的旧约的时候是停在了巴别塔，去年的旧约系列，当时说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开始认识一位很特别的人物，圣经中很特别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在圣经中可是相当了不起，可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这个人物呢，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听说过什么什么之父吗？什么导弹之父，是不是什么什么飞行之父。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要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功课。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有这么两三次要说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故事太多了。今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讲亚伯拉罕，他一开始要离开他住的家乡，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去，这样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上，你没有高高在上，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天父上帝，看在你在人类的历史上，你和人有互动，你到人的中间，你来拣选人，造就人，你要拣选造就你自己祝福世界的器皿。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拣选亚伯拉罕是你的主权，你拣选的这一位叫所谓的信心之父，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今天我们一起向你仰望，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指教我们，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你要为我们安排的功课，让我们都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求你亲自坐王掌权，你亲自来把你的话语解开讲明，来赐给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圣经里进入了一个叫做族长时代。那我们知道说圣经的历史，其实这个亚伯拉罕是4200多年前的人物了，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文字历史记载下来，都是后来追溯的。而摩西他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到创世纪的那个经过，那是上帝告诉他的，所以他知道在远古之前神是怎么样创造世界的。所以整个这个历史进程呢，我们从那个圣经中看到的历史进程，就是在远古时代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 那这亚当夏娃呢，当时在伊甸园里不好好的待着，上帝给他们叫规定了一个，说不要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就非去吃不可，然后他就背逆了上帝，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然后这样就把他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到世上去生存，就没有那种和神亲密同在的祝福了。而到了世上之后，这个人呢就越发的一点一点的就更加的犯罪，后来到一个地步叫做人思想的尽都是恶，所犯的尽都是罪，地上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上帝生气了，上帝想这样的人类真的是后悔造他们，所以上帝决定要毁灭人类，所以用了大洪水来毁灭人类。这个大洪水的故事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也是很重点的讲了大洪水的故事。但是在那一次审判大审判过程中，上帝存留恩典给挪亚一家，挪亚一家就因着相信神的话语进入了那个方舟，就得以存活。挪亚一家有三个儿子叫闪、韩和雅弗，后来他们就开始在地上生活，开始繁衍，后来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呢不愿意分散，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分散到全地去，他们想聚堆聚在一起，然后强大，大家在一起，然后就去建一个巴别塔，建巴别塔去挑战神，说我们可以和神比试比试。所以神呢用一个很温柔的又诙谐的方式把他们那个计划破坏了，上帝变乱了他们言语，突然间他们互相之间说话听不懂了，那只好就按照他们不同的这个话语到世界的各地方去。那么就有一族叫做闪族后裔，就是那个老大大哥的后裔。这个闪族后裔包括犹太人，包括中东人，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据研究说是这个闪族后裔当时就来到了一个叫做两河流域的地方，就是今天那个伊拉克那一带，有个幼发拉底河，有个迪格里斯河，那两河扩上来之后呢，像一个那个一个圈是那样子，那一带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所以古代就知道，所以他们这一支就来到了那里，来到了那里，就开始圣经就把那个焦点就聚集在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人物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亚伯拉罕何许人也。亚伯拉罕可不简单，亚伯拉罕呢，首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的先祖。大家知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现在在中东那个地方打得势不两立，对不对？剑拔弩张，互相之间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用《红楼梦》的话来讲就跟乌眼鸡似的，见着谁马上就来气，所以他们之间打得那么激烈，但其实呢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老祖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面我们读圣经会看到这个情况。所以由亚伯拉罕不单在犹太人心中有分量，在阿拉伯人心中也有分量，很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更特殊的地方是他是上帝拯救世界计划中间的一个关键人物。上帝在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之前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早已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好了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计划的过程中呢，需要有一些人来配合，那么上帝计划中的一个要和他配合的人就有亚伯拉罕，这是重要人物之一亚伯拉罕。那么他被称为是万国之父，就是世界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是要祝福万国的，包括我们，包括中国，包括中国人，所以这是一个圣经救赎计划中最重要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最著名的信心伟人，现在不都提倡搞什么名人堂嘛，什么什么进了名人堂 Hall of Fame。 那么如果在信心有信心的人中间我们给他设立一个名人堂的话，谁是名人堂榜首呢？亚伯拉罕。这不是我们说的，不是我们评的，不是根据我们的，这是圣经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你看那个信心的伟人那个 list 里边，那个名单里边，亚伯拉罕名居榜首，所以是很著名的一个信心伟人。但是信心伟人呢，也不是一下子呼一下子就变成信心伟人了，也都是从普通的人一点一点的 增加信心，成为信心的伟人。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人，用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来讲说，他的信心是怎样炼成的呢？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炼成的。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这个人是后来，亚伯拉罕是他后来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神给他起的。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无论是亚伯拉罕亚伯兰，这有点像绕口令啊。无论是什么，这个希伯来文里边这个名字都有意思，都有意义。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也都有意义。你把你名字说，你这名字什么意思，他就跟你解释说啊，怎么回事，对不对？每个人的名字叫出来都有一定的意思。希伯来人跟我们是同属于东方文化，有人说这西方宗教人是不对的，同属于东方文化，我们的名字都有意思。亚伯兰名字是尊贵之父，这个意思是尊贵之父，尊贵的父亲，尊贵之父。那说尊贵啥意思呀？尊贵就是这人很了不起，很受人尊重，那他首先他得有地位，对不对？然后应该有钱，就这样的人大家就比较尊重他，所以他是尊贵的人。比如像一般的，像现在社会上像牧师什么的，一般是不是尊贵的人，大概是仆人，所以这是个尊贵的人。亚伯兰这个尊贵的人在当地是有地位的，所以他实际上是那个地方的一个人物，所以这是一个尊贵的人。那么神拣选，为什么拣选了这么一个人物，拣选了一个乌尔地区住着一位70多岁一老头，在那地方好像日子过得不错，那个事业也很有成就，拣选了这样一个人作为他信心的器皿，作为拯救世界的一个中保。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们得问神。首先我们确定说神想拣选谁就拣选谁，因为神有主权，神有主权呢，神在我们生命中，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主权。他要拣选亚伯兰，他就拣选亚伯兰。但是我们也确信，上帝拣选人不是瞎选，不是随便闭眼摸一个，哎，就你了，就是他一定是有道理的。上帝有神，有神的道理。那么神的道理是什么呢？神有主权，但是又有道理。他的道理就是，亚伯兰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信心的素质。今天的经文就会告诉我们说，他的信心表现在哪些方面，他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向他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今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创世纪12章1到8节，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呢？首先我们看见他通过了神的考验，第二是他顺服神的引领，第三是他确信神的应许，第四他敬畏神的圣名。我们用这四个方面，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方面，通过神的考验。这里经文说就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考验呐，听出来没？听出来这里是考验吗？是为什么是考验？首先我们看，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你所熟悉的地方。刚才那个我们领师山人说，离开这个 comfort 不送，离开那个你在那里如鱼得水生活的非常安逸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可能你有同学，你有朋友，你有亲戚，你有发小闺蜜，在那块一大帮子人，你呼风唤雨，到时候一招呼一帮子人聚起来，要上哪饭馆你也知道哪饭馆好吃，到那去，大伙去了之后老板娘也跟你熟悉，你去了之后马上把你喜欢菜就给你点出来了。然后可能你爸爸在那地方还是一人物，可能是李刚、李双江、李鹏，怎么都姓李也不对，不就那些人物，那个地方非常的安逸，非常的熟悉。现在突然有个人说，哎，别在这儿了，别在这儿了，走到别的地方去，离开你的故土，离开你熟悉的亲人朋友，连根拔起，是不是考验？这玩意儿是考验呐，这个考验有没有这个胆量，这是一个考验。 那接着下边来说说那句话也是考验，要去哪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那假设说明白了去什么地方，这可能还心里有点底儿，不知道我帮你指示那地方去，你就跟着我走就是了，这是不是考验呢？这也是考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去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知道去什么地方，并且知道那里有什么风土人情，我们完全明白那个地方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会很放心的去那个地方。但是这是一个未知之地，所以这是一个考验。所以你可能会说神怎么好像这么不通情理，说明白不好，说就不好吗？就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叫你到那去。但是考验就是考验，考验就是好像听上去好像是莫名其妙，好像是不合情理，但是呢这才叫考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有些事情觉得说哎挺没底儿，但是这个事儿我还不得不去，这叫考验。所以这种考验呢，对亚伯兰来说他刚刚开始，他后面的考验还挺多呢，一个接着一个的好几个考验，我们以后还会可能会提到考验。上帝为什么考验人呢？难道上帝不知道我几斤几两吗？难道神不知道我们到时候会做出什么可能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整个的人生历程都了如指掌，但是他还是要考验我们。为什么？上帝是教授，不考试他难受。那上帝是教授，上帝需要考验我们，让我们及格。神要考验人，首先还是神有主权，他在我们的人生中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像刚才我们诗歌中也提到，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要为我们安排的我现在不理解，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说那是最好的。所以神要考验，他有主权。另外呢，从人的方面来讲，其实上帝是要经过考验这样的一个过程，要培养我们，要造就我们。考验能造就人，经过考验的人，那个人是我们知道是真英雄，真本色。所以考验可以表现出你的信心来。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啥事儿最有信心了，结果遇到什么事儿马上就麻爪了，就化了，就堆位了，就趴下了，你经不住考验，你怎么说你有信心呢？人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才能够体现出来，才能够知道他真的有信心。比如说这亚伯兰，我们可能希望说，要是上帝跟亚伯兰说，亚伯兰呐，你过来，我跟你说，我领你到一个地方去，那地方啊叫加拿大，可好了，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到那去叫你成老大，叫你全掌控，叫你成总理，然后你到那块儿，你儿子孙子就把那地方都盖满。然后那个亚伯兰还亚伯兰也可能看看说，上帝你真能做到这事儿吗？上帝说的，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在你祖宗他们身上做了多大的神迹啊，我还有点不放心。上帝在那马上说，你给我看着，然后这个手这么一挥，嘣，一座山就平了。哎呀，亚伯兰说，哎呀，是厉害，我的神厉害了，我跟你走，马上跟你走。这叫信心吗？这个不叫信心，这个几乎是说你看谁厉害就跟谁，这是一种这个很势利的做法。但是亚伯兰所面临的情况是，上帝只告诉他说，你离开，你往那儿去，你往一个方向去，就是这样的简单。就在这种简单的情况下，亚伯拉罕仍然说，我相信，我愿意跟着你走，因为你是神，你叫我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我还没有知道最后的剧情，我还没有看到剧透，我还没有知道说大结局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让我演这个角色，不论是什么悲剧角色，还是一个乞丐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侠客也好，你让我演我就演，我就跟着你走，就是因为我对神有信心。所以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这叫信心。信心是要表达出来的，信心呢也是要不断的建立的。我们刚才说亚伯拉罕有不断的一些考验， 他不断地建立起他的信心。我们也是一样，人生是要不断地经历各种各样的风雨，然后再让才能让我们的信心逐渐地培养起来，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壮大。亚伯拉罕他最后被称为信心之父，也是经历了他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考验，最后他真的是全 A 全满分，所以他是成为我们学习的信心之父。那我不知道大家人生路上是不是经过考验，经历过考验，有没有？有没有没经历过考验的？那样的幸福的人是还没有生出来，是不是？都经过考验，大大小小的，每个人，你们一定都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那么我们是怎么样面对考验的呢？我们在那个考验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走过的？我们是表达了信心，建立了信心，还是被考验所击倒，所打垮？所以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家里有一阵很伤心，因为就在我们中间，有的人，有的年轻人，本来也没遇到什么太大的事儿，整天抱怨，整天抱怨，这个上帝对我就是不够意思，上帝就是不帮助我。我说你看考试也过了，然后什么什么都过了，怎么没帮助你啊？不行，我说那事儿就是解决不了，反正整天总是抱怨。最后呢，毕业了，然后一切也都差不多也都解决了，他跟我说，我再也不信这个上帝了，再也不信了。当然我知道可能是年轻人呐、耍小孩子脾气，过两天可能神后还会把他呼召回来的。但是我也觉得很伤心，至于吗？这点考验，其实他所经历那些跟我们那一辈子人经历的，那才算啥呀？但我不敢跟他这么说，他怕他误解。但是经历一点考验就趴下就倒下，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我们中间，同样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在面临考验。他们在考验中让我看到了他们身上从神来的那种巨大的信心。他们在面临比如说工作生活中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坚持自己的信心。他们在面临在职场上有很大的阻力，非常的不顺利，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反而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愿意来服侍神。他们也许说在学业上真的是压力很大，考试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每一次他们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坚持向前走。所以这样的信心，表现出来的信心，这样经过不断考验达到的信心，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功课。让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叫做顺服神的引领。顺服神的引领，这句经文是这样说的：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一吩咐就去了。这就是这句话的特点，去了。我们经常是在人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时候是要去到什么地方去，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旅程。所以现在是这个为什么叫中国梦、美国梦，现在都说的挺来劲儿的。人生是一个追求梦想的过程，因为你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你就想改变一下你的现实，对现实不满意，怎么样改变呢？经常是会到一个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刚才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亚伯兰他从原来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旅程。亚伯拉罕那叫移民呐、当时从那儿移到那儿，那也叫移民。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我们这个移民呢，可能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人是，比如说是来的时间比较长，很早就来读书，在这边已经是功成名就；还有些人来的时间比较短，在这里正在打拼创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在自己的一个梦想之旅上在往前走。你在往前走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做一些很细致的详细的计划。在一开始没有人说突然间脑子一热说，哎，我明天要去一个地方，我上那个阿拉斯加，我上北极，我上玉空，然后拍拍电影就走了。 很少人这样子。现在人都先了解资讯呢，现在资讯多方便呢，你上网一说，你说我想去加拿大，哎，加拿大那地方能人能生存吗？不把人冻死啊？后来去查查说啊，这也冻不死。然后加拿大说想去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听这名不怎么劲儿，这不是人生的滑铁卢吗？这不是能去那地方怎么能？后来上网一查说，哎，那大学还不错啊，还排名还挺高的，那里边教授都很棒啊，所以就来了。我们要先了解资讯，有没有一个人说就是你一个朋友跟你一说说，哎，我现在在加拿大呢，你也来吧。你说啊，你在这儿呢，我也去，马上就开始就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是吧？如果谁是这样的，一下子就来到加拿大了，这个人我得为你点一个大赞。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你那个朋友有绝对的信任，就他一句话说，哎，你来，比如说大哥在那儿说，老二啊，你来吧，然后你就马上来了，因为你信任那位向你说话的人。这就是亚伯兰做的，他没有事先了解资讯，因为他不知道去哪，但是就是因为上帝说走，他就马上开拔说走就走，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顺服，没有 argue， 没有在那说，哎呀，这你能不能再说清楚点啊，这个不太清楚啊，你能不能再给点什么指示，能不能给点那个信息，什么都没说，我吩咐你往那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表现的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他这个真痛快，这个人真坎快。那为什么他的信心来自于哪里？他有信心是因为他认识神，像刚才我们说的似的，假设说你一个老乡，我特别佩服福建来的弟兄姊妹们，福建来的经常是一个人先来，然后他在这站稳脚跟之后，那边一说，那乡亲们真相信他，说他说我在这混挺好，你来吧，乡亲们就来，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他们都敢来，那种信心那种信赖我觉得很佩服。我们东北人一般不行，这个说了之后别人都不太信。比如说那个我太太曾经劝她亲戚来这边读书，因为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嘛，她觉得来这边应该能生存，说这儿好，人家不信，说哎呀，好什么好，一看你们混的不也就混个温饱吗，跟我们在这儿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这儿呢，你跟她说这空气好什么的，她没体会，她觉得说这雾霾这味儿的挺纯正的挺好的，我不在乎啊，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人家不来不信。但是如果是真正认识神的话，神说那个地方好，亚伯拉罕就真的去，因为他认识神。当然了，亚伯拉罕怎么认识神，认识神到什么程度我们也都不知道，因为圣经里也没有在对之前的亚伯拉罕，75岁之前亚伯拉罕都哪学校毕业的，什么学位什么都没讲，但是呢就说他有信心。那我们就确认说亚伯拉罕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敬虔的环境，他知道他祖上所认识的那位神是一位有大能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知道那个神是有慈爱的神，所以这个神向他发话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顺服，因为他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吧，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神，但是我们的信心更大吗？我们的信心比亚伯拉罕更大吗？现在认识神不像过去呢，都是一些神秘的事件，然后一些老祖宗用话语传下来的一些东西。现在神已经把他对我们的心意都写在这儿了，完完整整的写在这本家书里边。神已经在使用了很多的他的仆人牧师神学家，把他的旨意都给做了详细的解释，然后都告诉我们了。那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刻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比亚伯拉罕还要大呢？这个恐怕不一定，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现象，好像是现在这个人越有知识他就越骄傲，他越不容易接受主，越不容易接受这个信仰。现在人知道的越多，人脑子都被那些东西灌满了，反倒没有留下一点空间来给这个永恒的信仰、永恒的真理。所以这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 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神才能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人生可能是会到各种遇到各种各样做决定的时刻，你人生肯定会做决定，做好多的决定。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大学，这是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对不对？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找什么工作，你选什么专业，然后你到底是决定是要不要跟那个女孩或跟那个男孩过一生，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人生一直都在做很大的决定。那么我们有没有在做决定的时候去问神，然后听到神的引领之后就毅然决然地跟着神的引领来走？我今天那个也学着做几个见证啊，我说我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在刚学完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回来，想找服饰的工厂。当时呢，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感动，就是从神来的感动，就是让我回到我加拿大人嘛，就回到加拿大来，回到加拿大来服饰。所以从那个2013年就开始跟这边我认识的好多的牧师联系，我说是看看哪个教会，我们联系联系，是看看能不能叫我去有一个服饰的机会。哎，出乎意料的是，我原来那些跟我很关系还不错的那些牧师反应都异常的冷淡，有的就不理，干脆不跟理，个别的理了就说啊，你这才读两年呢，到毕业时候再说吧。还有的告诉我说，我们加拿大这块毕业神学生多了，满地都是，随便找一个都行，你那么远那个不太方便等等。那我心挺凉的，所以当时我也在考虑我到底还是要不要回来呢。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神给我那感动，还是要回来，还是要回来。但同时呢，美国那边有好多的机会，比如我实习那个教会也在跟我协商说要把我留在那边。然后呢，还有那个印第安纳有一个教会，他叫我去面试之后也说他们愿意帮我办签证，办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证嘛，办签证让我在那工作。然后还有那个德州呢，他们也说想叫我去面试。那边工作机会挺多的，服饰的工厂挺大的，而这边不太明了。当然呢，这个教会当时呢是唯一一个表示说可以愿意叫我来试试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呢，那时候还有点就听到一些事情稍微心里有点犹疑，在那个时候。但是我就想回来，所以后来我就想，无论如何我就要回加拿大，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引领。我在这个时刻就想到的是说，我不要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外来的人，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在那里服侍，我要到一个我属于的国度，或者是这个国度属于我，我到那个地方去服侍。如果是有机会就有机会，没有机会我们从头开始。所以当时就开始很 serious 来考虑，所以后来才接受了这边这个面试的邀请。来了之后现在我才知道说，我这个感动确实是神给我的，来对了。为什么来对了呢？先说第一，现在这个新美国总统啊，听说要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如果那样的话，你拿着那个 NATIFA 的签证的话，工作就很不稳定，我还是得回来折腾一通，是不是？我现在就回来，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啊，这是神带领。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说我来到了这个教会，虽然一开始心里有一些疑虑，但是我现在才知道，这就是神给我的最正确最好的一个安排。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看到你们对真理的追求，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来成长，我们一同来服侍神，这些让我的心非常非常的受激励受鼓舞。所以我讲来对了，就是特别是后一个原因，我知道是来对了。所以在做出重大的抉择的时候，神的那个引领非常的清晰。所以尽管那边有很多的好像很诱人的一些机会，但是我知道神的引领是最正确的。第三个方面，确信神的应许。刚才十二人带我们唱歌的时候就讲到说神有美好的应许，那么在这里呢，他讲了这样一个应许，讲这段应许里边呢，这个呢好像都是一些非常高大上的东西说的。这些亚伯拉罕听明白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比如说亚伯拉罕说，叫我成为大国，我的名为大大国，我成为大国，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疑虑呢？叫他成为大国，必须是他在家里边人丁兴旺才行啊。结果他75岁一老头了，膝下无子，用那个过去说，这个没有后啊，这怎么成为大国啊？他一定心里边也在那里思考。同时还有一个应许呢，说他要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亚伯拉罕会想，我虽然在这地方是什么所谓尊贵之父，有身份的人，但万国都因我得福，我是谁呀？我怎么会让万国得福啊？他不一定全明白，他不一定全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非常的那个详细的向我们解明，有一些奥秘的地方，但是重要的地方上帝都向我们明明白白的能够揭示出来。所以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应许，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就信大国啊，那我就往那个方向使劲吧，然后那个祝福万民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一定祝福，反正他就信神，他对神的应许充满了相信。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中的确像我们刚才歌中唱到的一样，充满了神的应许。我以前讲到说过，有一本圣经叫做应许版，谁有过这个圣经？应许版。为什么叫应许版呢？就是那里边你翻开之后，凡是神的应许都是 highlight 出来的，就像那个有那个红字版把那所有耶稣的话都 highlight 出一样，那个挺好的。应许版，神的应许充满在他的话语之中，在圣经之中。神的应许有很多已经成就了，很多已经成就了，就是举大点例子，比如说对于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的应许，以色列民族虽然被逆神遭受了那么多颠沛流离、灭族、灭亡国之苦，但是神说应许他们最后要让他们回归，就回归了，就回归了，实现了，叫他们最后还要恢复一个国度，这国度就建立了，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了。所以这样的一些应许，有很多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已经成就了。在其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应许成就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降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成就了神的救恩。这是圣经一再预告的、一再应许的，说以后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你们中间，然后他要为你们来做赎罪祭。这样的应许真的实现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应许实现了，所以最大的应许成就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并且我们正在经历神的应许。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神应许听我们的祷告，神应许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他会搀扶我们一起来走过，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些我们都在经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应许，但是还有一些应许还没成就呢，没成就呢。哪些应许没成就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那个末世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末世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他再回来的时候是要作王掌权审判世界，我们这些所有属于他的人，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带我们回到新天新地，他我们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在那里和他一同享受永永远远的美好。这样一个应许还没实现呢，但是就是因为神以前的应许都实现了，我们就相信这个应许一定要实现，将来神最后要救赎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就是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就相信一定会实现。就是因为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施慈爱的神、信实的神，他的信实广大，我们就相信这样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心中有应许、心中有盼望的人，知道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人，心中就有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我们活在世上作为基督的门徒、作为神的子民和那个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希望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真的是永远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他敬畏神的圣名。这里边讲说亚伯兰在那里筑了一个坛，然后说亚伯兰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这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说他敬畏神，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敬畏神。亚伯兰一开始不知道去哪里，但是呢等到了那个迦南地之后，来到迦南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应许之地。当他们到了那里之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个神向人显现，跟他说，说这个地方就是赐给你后裔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是又高兴然后又有点那个伤感，说这地方是赐给我后裔的应许之地，那现在这住着人呢，这都占满了，这帮人都挺厉害，都挺成功啊。然后神告诉他要他等候，他看到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神和人互动，他见到了神的显现，听到了神的话语，看到了神向他展现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让他成为万国之父，让他祝福万族，看到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的心中越来越积累起对上帝的敬畏。神哪，我的神厉害了，你把这样美好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你有能力来实现。所以他就敬畏神。他敬畏神是怎么样来表达的呢？是用筑坛的形式来表达的。所以他在经历神的过程中，他敬畏神，他用筑坛。筑坛是啥意思呢？是过去从那个亚当以后一直沿用的一个敬拜神的方式。亚当也筑坛，挪亚也筑坛，然后这个亚伯兰呢沿袭他们老祖宗的传统，他现在也筑坛。筑坛的目的就是要和神沟通，要找一个地方严肃的用一个非常严肃的形式来敬畏神，来敬拜神，就是对神的敬拜。所以他很认真的去筑坛敬拜神，他每走一个地方就筑坛就敬拜神，每走一个地方。他开始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摩利的橡树，他在那里，圣经说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来敬拜神。他走的地方呢又来到了一个叫伯利特，往东走，伯利特，到伯利特那个地方呢又筑了一个坛又敬拜神。这个就说明他每走到什么地方，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敬拜神，敬畏神。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旅途，我们一定会遇到挑战的，一定会遇到挑战的。你会遇到新的环境，你会面临新的关系，你会有许多新的困难。特别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境地的时候，一个境界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跟弟兄讲，问说新工作怎么样，新工作怎么样，反正是有难度，难度其中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要熟悉业务，特别要是和那个同事老板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挑战。那么正确应对挑战的方式是什么？是要像亚伯兰那样，首先要筑坛，要敬畏神，不论到哪里。但是现在不是说你提了几块砖头跑那大街上哪块十字路口你摆一个坛在那块点火，那警察会干预你的，城管会来找麻烦的。现在坛是什么坛？现在要筑的坛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圣殿。我们的心在哪里？只要我们的心来朝向神，那就是向神的一个祭坛。所以不用再去摆砖头了，摆石头了，我们走到哪里可以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可以随处的敬拜，随处的祷告。我还记得我刚来到那个美国的时候，在 John Hopkins 半年那个访问学者那个时期过去之后，我是想留下来，人家告诉说你想留下来呢你就得自己去找钱。然后他们给我告诉我一个方法，说你到那个各个楼的那个教授，你见着有教授的办公室你就开门去敲，你就去跟他谈，因为反正每个教授都需要有人给你做统计分析嘛，你就跟他说，说不定有人就能用你。哎，我就真去了。我当时在楼上楼下就那个电梯里走到走廊的时候，我就在那祷告，那时候刚信主不久， 心里边蹦蹦跳跳鼓，但是就在那里祷告，哎，就是你给我机会，给我这个当讲的话。然后进电梯里边也祷告，有些时候到屋里看着那教授在那块不是好眼看我，我也祷告说求神来控制他的思想来帮助。那时候真虔诚，现在也还算虔诚吧，但那时候真虔诚，随处祷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睁着眼闭着眼看着人都可以祷告的。所以就是要靠敬畏神，靠着神来引领我们的道路。当然我跟你说过，我跑了那个好多楼，那教授还都是没给我工作，最后一个我没去的，那别人介绍的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年轻的一位女的助教授，她刚好申请到一笔钱才给了我一点那个资助。但不管怎么说，在那过程我操练了，操练来敬畏神，来依靠神，无论走到哪里。所以我们人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我们在人生的困难里边，在人生的困境里边，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是否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来敬畏神，先来祷告，先来求告神，像亚伯兰那样？我们还有，我们会人生的旅途会有很多的站的，你可能在你毕业之后，可能你们中间有些人会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也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我在北美跑了好几个地方。我们是否无论走到哪里都像亚伯兰一样先敬拜神？我当然我是知道那个弟兄姊妹喜欢听见证，以前我讲道完了之后有弟兄就给我提意见说，我听见人家那个牧师讲道呢，他都做见证，哎呀，个见证太感人了，你也得做见证啊。我说是，我得做见证。但我又想了，你听那个牧师做见证，他那个见证我听了好几遍了，他走哪儿都那见证，他是到处走着讲的。而你要是在一个地方牧会，在那儿待着三年五年，每周都我都给你来个新见证，估计那都是编的。那我不能瞎编。我今天说这个见证呢，在哪里呢？就说我们有什么很那种神奇的跌宕起伏的见证，人特别喜欢听那种见证，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充满了悲剧性，充满了喜剧性，都没有。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在美国实际上走了十几个地方。我自从信主之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要找教会，我要敬拜神。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在 John Hopkins 最后那个半年的时间里边，因为想在美国留下来，人家说这学术界呢，像我们这个学科呢，统计、流行病，这都很学术性的。那个时候，工业界很需要这样的人才，说你到工业界去试试。所以我就开始向公司递简历。有一个公司在德州叫 PPD Pharmaco， 他给了我一个 contract， 说你到这儿来练练手试试看，半年 contract。当时也得去啊，当时我把太太、孩子留在巴尔的摩，我自己跑到德州去了。那个时候做 contract 的非常有压力，因为那 contract 的工作量又很大，要求又很严格，压力非常大。其实我完全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借口，我就出去半年嘛，我压力太大了，我就不用去教会了嘛。但是我心里没底，我心里没底，因为我知道说如果离开了神，我一事无成，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我就是开始走之前就找人帮着联系教会，结果联系到那边，联系到教会。所以我去了之后，那个半年里边真的是自己在那边压力又大，就是靠着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的安慰帮助，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我参加他们的小组，参加他们的那个诗歌敬拜，真的是靠着那样一个特别的神的一个特别的恩手托住我，那才走过来的。当然最后那个公司也没有留下，也没有留我，那我又回来，就是那时候正好是要来加拿大，就回到加拿大。但是那半年虽然是半年的时间，但是我和奥斯汀教会、海德公园浸信会跟他们那些弟兄姊妹结下了很深厚的情谊。有人说这个半年能接受结下什么深厚的情谊，那个现在有的弟兄姊妹还有联系，现在那个原来那边的有一位牧师，我们去加州的时候跟他还有联系。所以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敬拜神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好，而是神特别怜悯我，他叫我无论走到哪里靠着敬拜神，他就祝福我，他就保守我，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神真的是一个大能的神，慈爱的神，信实的神。所以亚伯拉罕还他在他还叫亚伯兰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一些美好的信心素质，就像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神拣选他，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做到了经得起考验，对神完全的顺服，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呢对神的应许确信不疑，我往前走，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我知道是你说的，我就往前走，并且在生命中表现出了对神的敬虔。我们感谢神把这样一个信心的榜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亚伯拉罕什么样的一个品质，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如此的一个有信心的伟人，看到他在考验的面前能够坚定信心坚定，看到他在神的呼召的面前能够顺服，看到他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看到他对这位爱他的神，这位伟大的神充满了敬虔。主啊，这样一个信心的榜样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求你让我们每个人也都像亚伯兰一样，我们的一生就是要信靠你，就是要跟随你，就是要敬拜你。谢谢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